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，我是刘群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6年4月号，题目是人性的尊严超越冷战政治，凭皮尔伯格的新篇间谍之桥，撰文的是言行。间谍之桥充分显出老导演斯皮尔伯格的成熟稳健，主人公多诺万的饰演者汤姆汉克斯一如既往表现优秀，而饰演苏联间谍阿贝尔的演员马克·里朗斯更是出神入化，并因此夺得了今年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，可谓名至实归。斯皮尔伯格的最新电影《间谍之桥》留给观众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影片结尾部分，处理交换战俘的律师多诺万站在连通柏林和波茨坦的格林尼克桥上，目送苏方间谍阿贝尔所乘的汽车缓缓驶离的场景。影片没有煽情的来一个大仰角来凸显多诺万的高尚，竟是一反常态的以俯角拍摄。即使如此，黎明的黑暗中，多诺万站立的姿态犹如 America 的首个大写字母 A， 坚定执着，纹丝不动，内在的精神之伟岸尽属显露。他直站到交换战俘过程完全结束，桥头探照灯熄灭。影片的主题选取了冷战历史上美苏间谍中间最特殊的部分，互相交换释放对方的谍报人员。大师级导演斯皮尔伯格是二战结束之初诞生的犹太人，这一生命背景促使他不断用电影来反思战争。如果说《辛德勒的名单》记录了二战中犹太人的悲惨命运，《拯救大兵瑞恩》穿过极端残酷的诺曼底登陆战役，不惜代价为一个家庭救出儿子，以表达对家庭的呵护和温暖的人性，那么在本片里，斯皮尔伯格则更进一步，在战争的另一种形式下，冷战之中，努力显出高于现实政治的法律原则，以及对人性尊严的尊重。主人公多诺万是偶然被卷入冷战中的，美苏军事对峙的同时，也有着意识形态的对峙。美方为了宣扬其自由公正的社会制度，所以为苏联间谍阿尔贝指定一个辩护律师。就这样，民事律师多诺万的人生从此改变。从美方来讲，只是想向苏方做做样子，并无诚意。但认真负责的多诺曼却假戏真做，尽其所能地为苏联间谍提供法律帮助。因他的竭力努力，冷战的死局稍微松弛，从坚决处死对方人员这种你死我活的极端又单一的手段中让步，使事态稍稍缓和，最终导致几年后双方有了在第三国交换战俘的可能。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拯救大兵瑞恩，让战俘回家，活着回去。多诺万被推入冷战，改变了他的命运，而他的参与也改变着冷战的局面。这便是一个小人物在大时代中活出来的意义。战争对人性最大的破坏，就是视人命为可以因政治之名牺牲之物。美方为窃取苏联军事信息，派侦察机偷入苏联境内，拍摄地面情况，飞行员除了一粒用来自杀的毒剂之外，没有任何自保手段。美国驻东欧的外交官为了积极完成换回飞行员的任务，不顾被东德扣留的留学生的死活，他们只管军方人员，不计平民的性命安危。若不是多诺万坚持要带这孩子回家，这年轻学生必定生死未卜。战争状态下一定产生以目的为导向的战时思维，这种思维又一定推动群情激愤的非理性气氛，以致罔顾公义法律原则。多诺万替苏联间谍阿尔贝的辩护令其免于死刑后，民众将愤怒转向多诺万， 公车上人们认出多诺万后，敌视的眼神透露出冷酷和仇恨。当晚暗杀的枪击令他的家人生命受到严重威胁。人活在这种以敌我划界的社会中，如置身战场一样，随时面临危险。冷战的对立状态带给人的最大伤害是彼此之间不存信任。苏方抓获了跳伞的美国飞行员，不相信他手中没有情报，一次次半夜提审，用不许睡觉来折磨他，期望能挖出一些机密。殊不知，这群受命前聚在一起打扑克的年轻战士根本没有对使命的充分预备，他实在没有机密啊。影片这一笔同时反照苏联间谍阿贝尔对使命的忠诚，尽责临危不乱。有关战争的影片通常首先必须预设立场，有了立场才能引导观众带着态度进入剧情，从而与影片人物共命运，立死生，经患难。这是好莱坞电影一向奉为圭臬的法则。间谍之桥则抛弃了这一原则，视人的生命、人的价值高于国家之间政治军事较量，给予敌方人员以充分的尊重。影片中苏联间谍阿贝尔的形象同样光彩照人，与多诺万相映生辉。阿贝尔的冷静沉着，态度不卑不亢，被抓捕时他从容应对，当着一大批中央情报局警察的面缓缓毁掉手中的密码。此后几次生死关头他都淡然处之，三次这有用吗一语既显其头脑清醒无所畏惧，简单幽默的一句抵得过千言万语。在交换战俘的关键时刻，苏方是否要交出那个留学生的情况尚不明朗时，阿贝尔得知这是多诺万坚持的条件时，面对跨过去就能重回祖国的机会，他稳稳站在多诺万身边说，我可以等。当此际两个来自敌对国家的人站在了同一立场，共同维护公正和生命，这感人一幕倏然间令人忘掉了谁是敌人，谁是自己人，他们都是为自己的国家竭忠尽智的人。影片风格写实，再现了战后美国和东德的社会面貌。片中借多诺万到东德交换谈判战俘的奔波经历，带观众回到了柏林墙建立、翻墙者被枪杀、两德边界严密检查的严酷时代，让人们重温半个世纪前的历史，也让历史再次警醒今天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号角月报》2016年4月号，题目是《人性的尊严超过冷战政治》，凭皮尔伯格的新篇《间谍之桥》，撰文的是言行。我是刘群，谢谢你对《号角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